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标普指数今天下跌27.79点，跌幅0.37%，日线图已经四连阴线，小幅横盘四天了。指数偏离长期均线有一定的距离，说明乖离率又高了。标普现在是7472点，年线是5189点，相差2000多点。指数离年线越远，越存在技术性回调的空间。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351.33点，跌幅1.32%，收盘26166点，数字上挺顺的。最近几天纳指算是横盘整理，在选择方向当中，原来的趋势是上涨的，整理后大概也是上涨的，只是和标普一样，指数离年线的距离超过历史均值，有一种要均值回归的感觉。道琼斯指数今天倒是上涨了148点，收盘51712点，是史上最高。当我们认为只有存储股在上涨时，其实道指那些传统的家伙整体也是涨幅不错。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万斯还是去了瑞士和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谈判。美国和伊朗谈得怎么样了呢？看美国这边的新闻是利好比较多。万斯认为谈判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其中一条就是德黑兰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但伊朗否认做出了任何新的承诺。伊朗的媒体报道称，在长达18个小时的会谈中，德黑兰方面并没有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约束，任何对核设施的访问以及浓缩铀库存的安排都将取决于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达成的最终协议。万斯介绍了解冻伊朗资产的计划，并且美国将给伊朗60天时间豁免石油销售禁令。这一豁免使得伊朗能够在8月21号之前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出售石油。长期以来，美国制裁伊朗，伊朗的油是不能正常销售的，那么这同样也就增加了国际石油的供给，降低了油价。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通航情况较为复杂和反复，虽然伊朗在周末时指责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为由宣布关闭海峡，但是从实时海峡通航数据来看，过去24小时有12艘船通过，达到了战前 20% 的水平，这显示海峡没有完全封锁，甚至通航的船只数量还提高了。受和平谈判前景影响，布伦特原油今天继续下跌，跌到了77美元一线。因为之前形成了较为可靠的多重顶，并且确认破位，根据技术形态的对称跌幅来测算，油价可能会跌到70，所以上半年的通胀威胁可能暂时缓解。谷歌爆出一个消息，就是有几个出名的科学家跳槽了，都是核心的 AI 人才，其中一人叫诺姆·沙泽尔，是工程副总裁兼 Gemini 模型联合负责人，他跳槽去了 OpenAI。 另一个人叫约翰·江珀，他在谷歌工作了9年，现在准备跳槽去 Anthropic 公司。江珀和谷歌的 Damis 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做了一款叫 AlphaFold 的人工智能模型，预测了超过2亿个蛋白质结构，缩短了生物学和医学研究的时间。重要的科学家跳槽去了竞争对手那儿，造成谷歌今天在科技七巨头当中跌幅第一。谷歌的 Gemini 虽然突飞猛进了，但是 AI 编程这一块还是没有 Anthropic 的 Claude 那么强劲。最近 AI 编程工具已经成为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增长点。从6月中旬起， Anthropic 和 OpenAI 开始讨论降价，为了应对来自 Anthropic 的竞争以及企业用户对高昂 AI 成本的抱怨， OpenAI 内部讨论要大幅下调 token 计费标准及部分订阅价格。那如果两家公司同时大幅降价，将会点燃全球 AI 大模型的价格战。那一边是 AI 应用层可能要打起价格战，另一边是高额资本投入下折旧可能要提速，这将大幅增加成本，减少利润。谷歌、微软、亚马逊和 Meta 这些巨头今年继续提出巨额资本支出，建设了大量新的数据中心，这些资产就会开始产生折旧。 折旧费用和资本开支是同步翻倍，同步上涨。数据中心到底折旧几年是个问题。之前大空头 Michael Burry 就指出，折旧人为拉长，降低成本，虚增利润，是做空的理由。对于那些花钱买入后可以用好多年的固定资产、交通工具或者是设备，会计上不会一次性计入成本，而是会用几年时间分摊折旧的成本。折旧年限如果原来是6年，缩短成5年，那折旧费用就会大幅提高。亚马逊已经率先将数据中心资产的折旧年限从6年缩短为5年，因为几年时间技术发展可快了，老的设备很快就会被新的迭代。其他几个云巨头估计也会跟进，超大型云服务商的折旧年限可能会缩短至3到5年。数据中心又贵，又折旧不了几年，每年的成本就会非常高，这就有点尴尬了啊！收入端听说要搞价格战啊，资产端呢又要加速折旧，这不是两头挨打的生意模式吗？ AI 应用层公司本来就被质疑高投入是否会有回报，那现在消息面看起来更加不利了。所以呢 AI 应用层的几家大公司今天都是下跌的。谷歌是七巨头中跌幅第一，今天跌了 5.11%。 但是谷歌是伯克希尔最新建仓的个股，除了一季度 13F 披露了新增买入之外，阿贝尔还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增加了对谷歌投资100亿。伯克希尔对谷歌定增的成本挺高的， A 类股是 351.81， C 类股是 348.2。今天谷歌 C 类股 GOOG 的收盘是 348.67 美元，和股神巴菲特公司最新一笔建仓成本几乎持平。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输了股市也不会输给巴菲特啦。最新上市的 SpaceX 连续下跌，快要接近上市开盘价150了。 SpaceX 收盘 154.60， 大跌 16.43%， 但是换手率高达 28.38%，交易活跃度还是很高。市场恐慌情绪主要源于公司在 IPO 后不久便计划发行约200亿美元的无抵押债券以偿还借款，引发了投资者对公司现金流状况和高资本支出的担忧。这公司让人感觉非常烧钱，而且要看到盈利却相当不易。美股前十市值里面还没有出现过像这种亏损的公司，公司的股权结构还让马斯克一股独大，谁也无法挑战和制约马斯克的投票权。一年内几乎每个月都有限售股要解禁，怎么卖也卖不完。期初炒作主要围绕三个方面：明星热点效应、流通盘不大，还有就是纳入指数预期。纳入指数这件事儿经过一番论证啊，发现能够引入的被动 ETF 配置也就几十个亿，并不是洪水漫灌，而解禁是确定性事件，筹码的供应将会源源不断。预计 SpaceX 在纳入指数前或许有梅开二度的炒作，但中长期可能会被限售股解禁制约，一跌难涨。 SpaceX 不赚钱，所以股价可能短线因为是热点有流动性溢价，容易涨一波，但是不赚钱的公司难以产生持续爆发力。当下最赚钱的存储行业股价涨幅最为可观，持有存储股是上半年最赚钱的策略，总是上涨，几乎不怎么调整。美光科技 MU 将在本周三收盘后发布财报，财报前表现强劲，盘中上涨 6.82%， 收盘1211。分析师预期每股收益在 20.57 美元左右，远高于公司之前的指引，反映出市场对 AI 存储需求的极高期待。 Ernie Whisper 预测每股收益 22.15 美元啊，预期更高。 IBKR 的账户后台提供的分析师一致预期是 20.47 美元。未来几个季度 EPS 的预测柱状图还在明显增长，这解释了股价为什么一直在上涨。 IBKR 后台提供的免费资料是研究基本面的工具，它的网址我放在视频下方置顶了，想了解这家券商的话，欢迎点击置顶的链接。6月份纳斯达克指数成分股调整，纳指100这个重要的指数是纳斯达克最强的100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集合。 6月22号被纳入指数的有五只股票，分别是 ALAB、CRWV、MBIS、RKLB 和 TER。踢出去的五只就不说了，说一下新进的五只股。纳入指数之前主要都是上涨的，这五只股的入选体现了纳斯达克交易所对 AI 的倾向性。五只股里面有三家 AI， 一家航天，一家机器人。 Astera Labs 是 AI 基础设施公司，专门做机架级的 AI 连接方案，以前被称为小英伟达。 ALAB 在2024年上市后靠小英伟达的标签炒了一波，后来就沉寂了。最近被加入纳指100，股价窜出新高，离上市后低点也有10倍了。这让我想到啊，有一些上市后跌很多的股票，会有少数乌鸦变凤凰，出现10倍股。但更多的股票是 IPO 热闹一阵子之后，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要发现 IPO 后的10倍股，不但要有超越常人的眼光，还必须有超乎常人的淡定，不然你看他之前几轮大的调整是根本拿不住的。 CRWV CoreWave、之前人称英伟达的亲儿子，是英伟达在投资公告中披露仓位最大的一个个股，但他加入纳指100并没有大涨，而是继续维持调整，可能是之前英伟达亲儿子这个炒作一波涨幅太大了，套牢的多，还在消化套牢盘。 NBIS这家公司服务领域涵盖了医疗与生物科学、机器人与物理 AI、 金融服务、媒体、零售等多行业，名字取得好，多头行情挺牛的。 RKLB Rocket Lab 因为在 SpaceX 上市前炒作一波，最近正在回调，因为航天相关板块在 SpaceX 带动下存在难以预测性， RKLB 暂时不太好判断。 TR 是机器人公司，TR 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经是重要参与者，也是全球协作机器人市场的领导者，生产可以与人类一起安全工作的机械臂，还有自主移动机器人，在工厂车间内实现货币搬运和物流的自动化。另外，它还是半导体测试设备供应商，帮助苹果、台积电等巨头进行半导体精密测试。那么它的半导体、物理 AI、 机器人等概念是目前和未来的重要题材，是一只好股票。今天我 IBKR 公开账户亏损3791，截图净值 20.4 万，除了特斯拉，其他的持仓全部下跌。特斯拉今天倒是反弹了，但第二大仓位的谷歌跌幅不小，因此整体亏损。在这些个股当中，微软可以说一下。微软今年表现极差，过往业绩不错，但投资者现在不买这种的。从周 K 线来看，362是 MA250 支撑线上的最后一关，过去20年微软从来没有跌破这条线，这可以说是微软最后一块遮羞布了。从短线来说，微软头肩底失败，又日线图十连阴，调整之路有点艰难。短线期待在周线 MA250 的一线反弹，中线仍然可能维持调整趋势。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